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虽然有不少的人回去大陆的故乡团聚，
虽然有不少的人回去大陆的故乡去团聚，
我们能够在安息日，又是除夕夜的最后一天啊，在神的面前敬拜主。
我们可以在安息日都是除夕夜这一天来到敬拜主。
一方面我们也感念这过去的一年啊，
一方面我们都感念过去的一年，
主耶稣的慈爱恩典的带领，
主耶稣慈爱和恩典的带领。
我们更希望在明天以后新的一年的来临啊，有主更多的同在。
我们更希望明天来紧的一年有更加多主的恩典同在。
上午跟大家谈分享的是，
今朝同大家分享的是
谈献祭生活，
谈献祭的生活。
我们人一生信仰服侍主的这个生活动作，
我们人一生服侍主的工作，
这些都是献祭的生活，
这些都是献祭的生活。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也是献祭，
也都是献祭。
我们读经重视灵修也是献祭，
我们读经重视灵修也都是献祭。
我们服侍主做圣工也是献祭，
我们服侍主做圣工也都是献祭。
所以献祭啊，在现代我们信仰生活里面它包含很多的内容，
所以献祭在我们现代信仰生活里面包含了很多的内容。
那事实上在旧约圣经里面也非常注意这些献祭给神的动作，
实际上在旧约圣经里面都非常注重献祭给神的生活。
在新约恩典时代的我们，
在新约恩典时代的我们
更要来重视，
更加要来重视。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对神的崇拜服侍的生活，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对神崇拜和奉献的生活。
所以这样简单说来，
所以简单来到讲，
有关献祭的生活，
有关献祭的生活，
其实就是讲着大家你我的信仰生活，
其实就是讲你我大家信仰的生活。
所以我们有必要一定要了解它，
所以我们有必要一定要去了解，
将来神也借着我们这个真诚的献祭生活来断定我们在他面前的一种赏赐，
将来神也都会按照我们献祭的生活来到定我们的赏赐。
那有，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体现很好的献祭生活，
我们必须要去体验一些很好的献祭生活，
也就是说要做出一个很好的献祭的信仰生活，
就是要做出一个很好的献祭信仰生活。
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谈一谈，
首先我们来讲讲
献祭生活在旧约里头的意义，还有它的发展。
献祭生活在旧约里面的意义和发展，
我们必须要从圣经里面找到根据，
我们必须要从圣经里面找到根据，
然后来坚定我们对圣经有关献祭这方面的道理，
然后坚定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关献祭方面的道理。
了解之后，
了解之后，
我们就来全心投入，
我们就
这么美好的献祭生活，
我们就来全心投入这么美好的信仰生活。
说起来有关各种献祭的条例，
讲起来有关各种献祭的条例，
在圣经里面是记载在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五章里头，
是记载在圣经里面利未记的第一章至到第五章，
记载得非常清楚，
记载得非常的清楚。
而这些有关献祭的条例，
而这些有关献祭的条例，
是神在西乃山上的时候所颁布的，
是神在西乃山上所颁布的。
里头谈到有关献祭的律法，
里面提到有关献祭的律法，
献祭的规条，
献祭的规条，
大大小小都不能马虎，
大大小小都不可以马虎。
但是虽然在利未记西乃山下有这么清楚记载献祭的条例，
虽然在利未记在西乃山下有这么清楚的条例，
但是这并不表示就在这之前啊，他们没有献祭的这些事或活动，
那并不代表在这个之前他们没有献祭的事或者是活动。
但是我们不知道以色列百姓，
但我们不知道以色列百姓
是否对各种献祭非常清楚，
是不是对各种的宪制非常的清楚？
但是我们从圣经的经文里头了解，
但我们从圣经的经文里面可以了解，
他们都很熟悉有关亚伯的献祭，
他们都很熟悉有关亚伯的献祭，
有关挪亚的献祭，
有关挪亚的献祭。
这两个人物的献祭是在上古时代的献祭哦。
这两个人的献祭是在上古时代的献祭。
那他们也了解亚伯拉罕的献祭，
他们都了解亚伯拉罕的献祭。
所以摩西五经里面，
所以在摩西五经里面
也会谈到有关这些祖宗的献祭，
也都会讲到有关这些祖宗的献祭。
希伯来书里头，
在希伯来书里面
也会记载有关这些以色列祖宗的献祭，
也都会提到这些有关以色列祖宗他们的献祭。
所以这个献祭的生活，
所以献祭的生活
对于旧约以色列百姓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崇拜神的活动，
对于旧约以色列百姓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崇拜活动。
就摩西来说，
就摩西来到讲
这个献祭生活有多重要，
现在生活有几咁重要，
我们就根据圣经来看看。
我哋就根据圣经嚟睇睇。
请看出埃及记第五章。
请睇出埃及记第五章。
出埃及记第五章。
出埃及记第五章。
第五章的一节到三节。
第五章嘅一至三节。
五章的一节到三节。
五章嘅一至三节。出埃及记五章第一节。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用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是我听他的话用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用以色列人去。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用我们往旷野去走山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
在这里很清楚的记载，
在这里很清楚的记载，
神拣选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神拣选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这是大工程哦，
这个是一个大的工程，
最少有200万的人口要带领哦，
最少要有200万的人口来到带领，
这么大的工程，
一个这么大的工程，
结果他跟他哥哥亚伦去见埃及的法老王，
结果他同他的哥哥亚伦去见埃及法老王，
容我带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里，
他说容许我带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
这么大的工程，
这么大的工程，
然后要求见法老王跟他谈话的内容，
然后要求见法老王同他谈话的内容，
他用什么理由要求法老王让以色列百姓离开，
那么用什么理由让法老王让以色列百姓离开？
我们做一件事都有他的动机，
我们做一件事都有他的动机，
你骂我，
你骂我
一定有原因嘛，
一定有原因，
绝对不会没有原因骂你嘛，
绝对不会是没有原因来骂你，
没有原因乱骂那你就是神经病了，
如果你没有原因就乱骂你就有神经病，
一定有动机嘛，
一定会有动机，
我为什么喜欢做这件事，
我为什么会喜欢做这件事，
一定有他诱惑你的原因在里面，
一定会有他诱惑你的原因在里面，
我愿意做这件事情的这个动机嘛，
我愿意做这件事情的动机，
我才去做他嘛，
我才会去做他，
应该是这样嘛，
应该是这样，
那我开公司，
我开公司
一定有你的动机目标嘛，
一定会有你的动机和目标，
不然你开公司干什么，
如果你开公司做什么呢，
玩一天两天就关门吗，
你玩一天两天就三门，
不是的，
不是的，
一定有你个人的需要跟动机在里面，
一定有你个人的需要和动机，
当你决定以后，
当你决定了
之后，你就是要全心投入去做咯，
你就会全心投入去做，
不然你做不成功嘛，
如果你就会做得不成功，
那你一辈子都没有用啊，没有全心投入啊，
那你一世都没用了，因为你没有全心的投入，
一定有他的原因在里面，
所以一定有他的原因在里面，
同样的，
同样的，
神就告诉那个摩西，
神就跟摩西说，
你跟法老王这样说，
你跟法老王这样说，
容我带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
容许我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
他也要找一个原因啊，
他都要找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很重要，
这个原因很重要，
这个动机很重要，
这个动机很重要，
为什么要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啊，
为什么要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神把这个原因动机告诉摩西，
神就将这个原因动机告诉摩西，
要摩西跟法老王这样讲，
要摩西跟法老王这样讲，
这么大的工程，
这么大的工程，
他只谈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他只谈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来看那个第一节的最后一句话，
我们看第一节最后一句说话，
他说容我百姓去在旷野向神守节，
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的神守节，
守节是什么意思，
守节是什么意思？
我们再来看第三节。
我们再来看第三节。
第三节这里说，我们遇见了神，神遇见了我们。
第三节这里说神遇见了我们。
所以求你答应我们带以色列百姓到旷野去。
所以求你容许我带以色列百姓去旷野，
走三天的路程，
行三日的路程。
在旷野做什么？
在旷野做什么呢？
这里说要祭祀我们的神。
这里说要祭祀我们的神，
就是要献祭给我们的神，
就要献祭给我们的神。
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这个在圣经里面是相当大的神迹。
这个在圣经里面是一个相当大的神迹。
每一次神要质问他的百姓的时候，
每一次神要质问他的百
姓，你难道忘记我拯救你们脱离埃及法老王的手吗？
难道你哋忘记咗我点样去带领你哋脱离
法老王的手吗？这件事好
大，所以呢件事情系好大。
这么大的大工程，
咁大嘅一个工程。
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的原因是要到旷野献祭。
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的原因就系要去旷野嗰度献祭。
我们就想想看，
咁我哋就谂一谂，
今天我一生活着最大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今天活着一生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呢？
如果你弄错这个秩序颠倒，
如果你将这个秩序颠倒，
神会离开你，
神就会离开你，
因为你选错，
因为你选错了。
就是要献祭敬拜神啊，
就是要献祭敬拜神，
献我们的动作，
献我们的动作，
献我们的心思意念，
献我们的心思意念，
献我们所努力的一切，
献我们所努力的一切，
献上我们的智慧，
献上我们的智慧，
献上我们的健康，
献上我们的健康，
献上我们的时间，
献上我们的时间，
献上我们的生命，
献上我们的生命。
不要这样来去想，
你要这样去想，
你的一生你的献祭动作神就喜欢，
你的一生你献祭的动作神就喜欢。
不是应付应付哦，
不是只是应付，
你应付应付神，神对你也是也是马马虎虎咯。
如果你只是来到应付神的话，神对你也都是马马虎虎。
我们看到摩西他用的理由是到旷野带百姓献祭给神。
我们看到摩西所用的理由是带领百姓去到旷野献祭给神。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我们就这里开始
就发现，
就可以发现，
其实在旷野里面，
其实在旷野里面，
我们一系列都有看到有关献祭的活动。
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有关献祭的活动，
只是我们平常不用心啊，
即我哋平时唔用
心，对有关这一方面献祭的生活的严格，在旧约圣经就不清楚了。
所以对于旧约圣经对于献祭严格的要求，我哋唔太清楚。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八章。
我哋睇出埃及记第十八章。
出埃及记十八章。
出埃及记十八章。
十八章的十二节。
十八章十二节。
十二节。
十八章十二节，摩西的岳父叶剔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
我们在这里看到，
我们在这里看到
摩西的岳父叶特罗，
摩西的岳父叶剔罗，
他献燔祭和平安祭哦，给神哦，
燔祭和平安祭给神。
这个时候大祭司亚伦，
这个时候大祭司亚伦
和以色列的众长老，
和以色列的众长老，
还有摩西，
还有摩西，
他们来到叶特罗的家，
他们来到叶剔罗的家，
跟他一起在神面前吃饭，
就跟他一起在神的面前吃饭。
这个不是普通的吃饭哦，
这个不是普通吃饭。
圣经特别在旧约里面记载，
圣经特别在旧约里面记载，
在神面前吃饭，
在神的面前吃饭，
它有宗教的意义在里面，
它有宗教的意义在里面。
有很多很有名的圣经学者做研究的时候，
有很多很出名的圣经学者做研究的时候，
他们找了很多的考古资料，
他们找了很多考古的资料，
发现这句话有宗教的意义含义在里面，
发现这个说话有宗教的意义
在里面。在神面前吃饭是一个宗教献祭的活动，
在神面前吃饭是一个宗教献祭的活动，
不能随随便便，
不可以随随便便。
你看在这里几乎都是是以色列百姓重要的领导者，
你看这里几乎都是全部以色列百姓重要的领导者，大祭司亚伦，
还有以色列众长老决定事情的这些领导者，
还有以色列的众长老就是决定事情的领导者，
还有神的仆人摩西，
还有神的仆人摩西，
跟他岳父叶特罗在神面前一起吃饭，
还有他的岳父叶剔罗在神面前吃饭。
所以这个一定是一种祭典，
所以这个一定是一种祭典，
这个是一种宗教献祭的活动，
这个是一种宗教献祭的活动，
不是单纯的吃饭，
不是单纯的吃饭。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
在神面前又吃又喝。
在神的面前又吃又喝。
我们再来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四章。
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二十四章。
这些都很重要的圣经经文的记载。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圣经记载。
如果有在研究圣经神学的，都会特别留意。
如果有研究圣经神学的，都会特别的留意。
我们请看二十四章。
我们请看二十四章
第五节。
第五节。
哎，我们看，好，第五节。
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
我们再跳过来看十一节。
我们跳过来看第十一节。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
我们在这里看到，
我们在这里看到，
这个献祭的活动不单单是几个领导者在做咯。
这个献祭的活动不单只是几个领导者在做。
发展到二十四章，
发展到二十四章，
献祭的活动啊，变成十二个支派的事了。
献祭的事情变成是十二个支派的事。
第四节那里有讲哦，
在第四节那里有讲。
然后第五节说差遣以色列人中的青年人去准备这些东西。
然后第五节那里说差遣以色列人当中的青年人去准备这些东西。
然后第九节这里说，
然后第九节这里说，
这个摩西亚伦跟他的一些人众长老七十个人上山。
大家自己都说摩西亚伦和一些人和以色列的长老七十人上山，
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
也都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
而且叫整个十二支派的人准备，
而且是叫整个十二支派的人准备，
他们这七十个人在神面前特别来把这样的事情啊呈现在神的面前啦。
由呢七十个人特别将呢啲嘅嘢呈现喺神嘅面前。
你看那个十一节，
你睇十一节，
这里最后一句话说，他们观看神。
最后一句说话话，佢哋观看神。
又吃又喝。
又吃又喝。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我哋可以睇到。
很清楚的。
好清楚嘅。
献祭的生活的意义是面对神来献哦。
现在的生活的意义就是面对神来献，
不是一般人你请我我请你过年过节的这种请客吃法，
不是好像过年过节或者你请我我请你，
而是面对神哦，
而是面对神
非常严肃哦，
非常的严肃，
而且这件事不但被重视，
而且这件事情不单止被重视，
神也要求，
神都要求
颁定律例，
颁布律例。
我们看到摩西带领他们在旷野说要来献祭，
我们看到摩西带领他们在旷野要献祭，
他跟众长老还有亚伦大祭司也来做，
他跟众长老和亚伦大祭司都来做，
二十四章就属于全以色列百姓十二支派的事，
到二十四章就变成了是十二个支派所有人的事情，
在神面前又吃又喝，
在神的面前又吃又喝。
所以我们这样看，
所以我们这样来看
献祭的发展越来越严谨，越来越繁杂，
现在的发展就是越来越严谨，越来越繁杂。
这件事很重要。
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
如果不重要，
如果是不重要，
一两次就结束了。
一两次就结束。
而且也不用再吩咐。
而且都不需要再吩咐。
内容也不用那么复杂。
内容都不需要那么复杂。
但不是。
但不是的。
这是成为他们跟神之间很重要的一种献祭的宗教活动。
这个就成为他们跟神之间很重要的一种献祭的宗教活动。
献祭生活在旧约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信仰的项目，
所以献祭生活在旧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项目，
从个人到全体以色列百姓，
从个人到全体以色列百姓，
从各支派的献祭到整个国家的献祭，
从各支派的献祭到整个国家的献祭，
这是不能怠慢的，
这个是不可以怠慢的，
需要照神的所颁布的献祭条例，
需要按照神所颁布献祭的条例
来去执行它，完成它，
来到完成和执行，
才能够得蒙神的悦纳，
才能够得蒙神的悦纳。
那献祭里面有五种祭，
献祭里面有五种的祭，
那我不好意思问啊，
我不好意思问，
不过在台湾神学院的考试有一年就出有哪五种祭，
在台湾神学院的考试有一年就出的题目就有几种，有哪五种的祭，
考神学院的时候考很多哦，考好几个啊，
考神学院的时候考很多，
考圣经常识他考得不难，
考圣经常识考得不难，
还有考那个祈祷文啊，
还有考祈祷文，
不一定每年考啦，
不一定年年都考，
这个五种祭啊，你如果平常信主很久了，然后又在台上领会的人都会知道啊，
如果你是信主好久，或者是曾经在台上领会，你都会知道，
或者常常聚会的人也会听到啊，
或者是常常聚会的人都会听到，
就有人不会写呢，
有些人就不懂写了，
所以那个院长好生气啊，
所以那个院长很生
气。你的自传里面大学毕业，
你的自传里面你是大学毕业，
你说你帮忙宗教教育的教员，
你说你是帮忙宗教教育的教员，
你在教会领会，
你在教会领会，
怎么五种祭不会写啊，
为什么连五种祭都不懂写，
主的祈祷文也不会写啊，
主的祈祷文都不懂写，
所以在那个口试的时候，那个院长就不行，不行，太差
了。所以在考好试的时候，我院长就说不得了，太差了，回去。
所以我在领会的时候，我不大敢问一些问题啊。
所以我在领会的时候，我都不敢问一些问题。
啊，万一刚好临时忘记了啊，不能回答就麻烦。
如果万一突然之间临时忘记
了，神学院这么考试啊，这么简单都考不不能过，那个很没资格了。
连神学院这么容易的考试都过不了，就真的没资格了。有五种的祭，
第一个燔祭，
第一个燔祭，
如果按照利未记的顺序啦，
如果按照利未记的顺序，
我们可以一起讲吗？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讲呢？
会讲，但是如果照一张一张的顺序呢？
识讲，但如果要照住一张张的顺序，
我来讲啦，
我来讲啦。
第二个平安祭，
第二个平安祭，
第三个素祭，
第三个是素祭，
第四个赎罪祭，
第四个赎罪祭，
第五个赎愆祭，
第五个是赎愆祭。
你献祭的祭有这五种，
你献祭的祭有呢五种，
每一种在利未记一到五章都规定的好清楚。
每种嘅祭喺你哋嘅一至五章都规定得好清楚，
内容是什么？
目的系乜嘢？内容系乜嘢？
要怎么献？
你点样去献？
献什么东西？
献啲乜嘢？
很清楚，
都好清楚。
如果不清楚，找时间再看看。
如果不清楚的话，找时间再看一看。
很清楚啊，
看一看你就会很清楚了。
这个你清楚了，你在献祭才不会错误。
咁你清楚之后，你献祭就唔会错误。
那当中的素祭，
当中的素祭，
它是用农作物来献给神。
佢哋系拎住农作物嚟到献
俾神。所以这个素祭不流血。
所以呢个祭系唔会流血。
其他四个祭，
其他嘅四种祭
都要。杀大动物或小动物，让它流血来献祭。
都要杀一啲大嘅动物或者系小嘅动物嚟到让佢流血。
所以流血的祭可以单独献。
所以流血嘅祭系可以单独献。
素祭不能单独献。
但系素祭系唔可以单独嚟到献。
它必须要跟流血的祭一起献。
佢必须要同流血嘅祭一齐嚟到献。
这个规矩要知道。
呢个规矩要知道。
我们今天啊。
我们今天
对新约恩典时代的我们呢，
对于新约时代恩典的我们，
我们的生活动作，
我们的生活动作
也是要按照神的吩咐来做来献祭哦，
也都要按照神的吩咐，
不能随随便便，
不可以随随便便。
你面对一般信徒要求很严，
你面对一般信徒要求得很严，
但是你对你自己家里人啊，道理转了，不照道理这样做就不对。
但你对你屋企人的时候就不按照道理来做。
我们有些人会比较软弱。
我们有些人会比较软弱。
对别人用什么道理很严。
对人的时候用什么道理很严。
但是对自己家里人很松。
但是对自己屋企人又松。
这个神会跟你算哦。
这个是神会跟你
算。你是在乱玩献祭的动作哦。
你是乱玩献祭的动作。
你对你家里一样也是用道理来对待哦。
你对家人也一样要用道理来对待。
但看到软弱你要怎么救，
不单止见到软弱，你要拯救。
你不能把道理转弯。
你不可以将道理转弯。
那你就弄错在神面前的献祭生活。
咁你就搞错咗喺神面前。
你是害了你的家里人。
你系害咗你嘅屋企人。
让他沉沦很快。
让佢好快嘅沉沦。
所以这个要特别留意。
所以呢个要特别嘅留意。
对旧约的选民来说。
所以对于旧约嘅选民嚟到讲。
这个献祭的生活是不可少的。
献祭嘅生活系唔可以少。
而且是平常要做的。习惯的动作，
而且是平时要做习惯的。
那我们已经了解了有关旧约圣经献祭的来源、意义和它的发展严格了。
我们都知道旧约献祭的来源、意义和它的发展非常的严格，
要做什么样的反应
啊？那对于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要如何做好献祭生活？
我们怎样去做好献祭的生活
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欢，
才可以得到神的喜欢？
这是第二个方向要继续谈的。
这个是我们第二个要继续讲的方向。
我们就来想想，
我们就来想一想，
不是按照我们当中的哪一个人来讲就定标准了，不是，
不是说按照我们当中哪一个人来讲定为标准，
大家都要回归到圣经里面，
大家都要回归去到圣经里面，
任何有圣职人员或弟兄姐妹都一样，
任何的圣职人员弟兄姐妹都一样，
都要回归到圣经里面，
都要回归到圣经里面，
因为我们敬拜的是这位救主，
因为我们所敬拜的是这位救主，
我们拜的不是人，
我们所拜的不是人，
不是某某人的名字，
不是某某人的名字，
大家在神面前都一样，
大家在神的面前都一样，
回归到圣经里面，
所以回归到圣经里面，
这才是真实的一种献祭，
这个才是一种真实的献祭。
那我们就根据圣经里面记载的第一个人类的家庭，
我们就根据圣经里面所记载第一个人类的家庭，
在他们家里发生的事情，
在我们家里面发生的事情，
对，神也非常重看献祭的生活，
神也都非常看重献祭的生活。
人类第一家庭发生了一个问题，
人类第一个家庭所发生的问题，
问题的原因也是有关于献祭哦。
问题的原因也都是有关于献祭。
圣经很好哎，
所以圣经很好。
我们所有现代人以后的所有问题都在圣经里面都有了。
我们现代人所有的人所有问题都在圣经里面有了。
难读，
有些人说圣经很难读，
是你不会读，
是因为你自己不懂读，
不难读，
不难读，
很好读，
很容易读，
你读清楚了你就得到生命力了，
你读得清楚了就可以得到生命力，
你个人的信仰生活就有很清楚的路线了，
你个人的信仰就会有很清楚的路线。
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第四章，
我们看创世纪第四章，
创世纪的第四章，
创世纪第四章，
第四章的我们请看第一节到第八节，
创世纪第四章，我们看第一至第八节，创世纪四章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人，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人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人是种地的，有一日该人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神，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人和他的供物，该人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人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恼怒你，你却要制服他。该人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人起来打他弟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我们在这里很清楚了解，
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了解，
很多问题啊并不是现在的家庭发生，
很多问题并不是只是单在现在的家庭发生，
很单纯的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家庭，亚当夏娃的家庭，
很单纯的那时候只有亚伯夏娃的家庭，
生了两个儿子，
生了两个儿子
才开始第二代啊，
才开始第二代
就发生问题了，
就发生问题，
发生什么问题啊？
发生什么问题呢？
哥哥该隐把弟弟亚伯在田间杀死了，
哥哥该隐将弟弟是亚伯在田间里面杀死，
为了什么原因？
为了什么原因？
这里很清楚的讲，
这里很清楚的讲，
为了献祭给神，
为了献祭给神，
神喜欢亚伯的献祭，
神喜欢亚伯的献祭，
神不悦纳该隐的献祭，
神不悦纳该隐的献祭，
就这样子该隐做哥哥生气咯，
就因为这样做哥哥的该隐就生气，他不检
讨自己，
他不检讨，
怪罪有这么一个弟弟，所以神喜欢他，
怪罪有这样的一个弟弟，所以神喜欢他，
他就决定生气了，
他就决定了生气了，
最后在田间两个工作把弟弟给杀死了，
最后在田间两个人一起工作的时候，
所以该隐就成为全世界杀人凶案的第一个祖先，
所以该隐就成为全世界杀人的第一个祖先，
人类第一个家庭，
人类第一个家庭，
很单纯，单纯的，
好单纯的，
为了献祭的问题没有做好，
为了因为献祭的事情做得不好，
杀人了，
就杀人了，
这件事神不高兴，
这件事情神不高兴，
我们就根据这个事迹，
我们就根据这个事迹
来做一个检讨，
来做一个检讨，
提出几点，
提出几点，
让我们了解献祭的重要，
让我们了解献祭的重要，
这几点也是一种献祭的方法，
这几点也都是献祭的方法，
让我们从现在起，
由我哋由而家开始，
很清楚地了解怎么来献祭侍奉神，
好清楚嚟到了解点样去献祭侍奉神。
我们献祭侍奉神，不是因为某某人有参加我就参加。
我哋献祭侍奉神唔系因为某某人有参加我就参加。
不是用感情的问题，
唔系用感情嘅问题，
而是用你的生命跟神之间的关系。
而系用你嘅生命同神之间嘅事情。
献祭侍奉神，
我献祭侍奉神，
是我应该的，
呢个系我应该嘅，
感恩的。
是我感恩的，
祖先爱我，
是因为祖，
所以我要来报
神，所以我就要去报
神，用我一生的时间，
用我一生的时间，
用我一生的生命，
用我一生的生命，
用我的智慧，
用我的智慧，
用我的健康，
用我的健康，
用我的财富，
用我的财富，
用我的一切来做好献祭侍奉神的动作，
来用我的一切做好献祭侍奉神的动作，
了解之后你一定要来这样来立志对自己说，
了解之后你一定要立志这样跟自己说，
这样你才不会把信仰建立在人这边了，
然后你先至唔会将信仰建立喺人呢边，
表现自己荣耀自己，
或者系表现自己荣耀自己，
这个很重要，
呢个好重要。
我们就来谈谈，
我嚟讲一讲，
要怎么做好献祭的生活，
要点样去做好献祭嘅生活。
第一点，
第一点，
要建立属神的献祭生活，
要建立属神嘅献祭生活。
我们是向神献祭，
我们是向神献祭，
我们祷告也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祷告也都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要得到他的喜欢，
我们要得到他的喜欢，
得到他的同在，
得到他的同在，
所以我们的一生都是属他的，
所以我们的一生都是属于他的。
既然是向神献祭，
既然是向神献祭，
我们就应当依照神来为主，
我们就应该以神为主。
该隐不能悦纳，
个人不蒙悦纳，
却嫉妒责怪他的弟弟而杀了，
却嫉妒责怪他的弟弟将他杀死。
他这个做法，
他这种的做法
是属于地上人的做法，
是属于地上人的做法，
属情欲的做法，
属情欲的做法，
属世界要争名夺利的做法，
属世界要争名夺利的做法。
但是在教会可以这样做吗？
但在教会里面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你的恩赐跟我差不多，
你的恩赐跟我差不多，
哎，你做得不错，
你做得不错，
我就想办法打败你，
我就要想办法打败你。
我一直坐在这个位置，
那我就一直坐在这个位置。
教会可以这样玩吗？
教会可不可以这样玩呢？
神的教会耶，
这个是神的教会，
神不允许你可能就被神击打很惨了，
神不允许你可能就会被神击打得很惨。
所以从这件事，
所以从这件事情，
我们就发现有两种信仰，
我们就发现有两种的信仰。
人类第二代，第一个家庭的第二代就产生两种信仰，
从人类第一个家庭的第二代就产生了两种信仰。
这两种信仰是不同的，
这两种信仰是不同的。
一种就是像亚伯以神为中心的信仰，
一种就好像亚伯以神为中心的信仰，
一种是以像该隐以人为中心的信仰，
一种就好像该隐以人为中心的信仰。
争啊吵啊杀，
争啊吵啊杀啊，
神会喜欢这样吗？
神会不会喜欢这样？
这两种不同的信仰，
这两种不同的信仰
主导了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
主导着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
从亚当夏娃第一个家庭开始，
从亚当夏娃第一个家庭开始，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信仰的种类两大类就这两种啊。
信仰的种类就是两大类。
我们受洗归入主的是以神为中心的信仰呢？
我们受洗归入主是以神为中心的信仰。
很多人没有啊，忙着这世界啊。
但很多人不是这样，他们是忙着这个
世界啊，
他们这个世界
为世界拼掉自己的生命啊，
为世界而拼了自己的生命，
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信仰啊，
而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信仰。
那我们受洗的人，
我们受洗的人
就要选择神的生活啊，
就要选择神的生活。
圣经很多神的话的教导，
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
教导。你没有照这个去走的时候啊，
如果你没教识的去，
那你很容易退步软弱，也过属人的信仰啊。
其实很容易软弱退步，也都过着人的生活。
要留意啊，
我们要留意，
一旦不留意啊，
一旦不留意，
要学好不简单啊，
要学得好是不简单。
你看我们看到那个学徒啊，
你看我们看到那些学徒，
过去比如说学李头华，
譬如话啲人学下点样去剪头发，
三年才能出师啊！
三年先至可以出师。
一步一步教你，而且还没有领工钱呢。
一步一步教你，仲冇攞人工。
三年你免费跟老板学习耶！
你三年免费同老板嚟到学习。
三年后，他说你可以出师，你自己开业咯。
三年之后就话你就可以出去自己去开铺头啦。
但是要学坏很简单。
但要学坏就好简单。
犯罪只是一秒的事情。
犯罪只系一秒嘅事情。
好快啊！
好快。
就可以把你好几年用心建立的信仰生活打坏，
就可以将你用心几年所建立的信仰生活打败。
小心，
要小心，
不注意就会陷入网罗，
一不注意的话就会陷入网罗，
甚至是罪的陷阱，
甚至是罪的陷阱。
你一旦贪心就开始了，
你一旦贪心就开始了，
骄傲就来了，
你一骄傲就来了，
很快，
很快。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种不同的信仰生活，
所以你见到这两种不同的信仰生活，
影响是非常非常的深远啊，
影响是非常的深远，
到今天到末后都一样，
今天去到末后也都一样。
那亚伯他所献祭的用意，
亚伯他献祭的用意，
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
希伯来书的作者也都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
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十一章，
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
希伯来书十一章，
希伯来书的十一章
第四节，
第四节，
四章的四节，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 便得了轻易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作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活着。仍旧说话。
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里面呢？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里面，
我们在这里看到。
我哋喺呢度睇到。
这件事情经过了好几千年。
这件事情经过了好几千年，
但是在希伯来书新约里面还特别谈到，
但是新约圣经希伯来书中特别谈到，
可见这个献祭的事啊，
可见献祭的事
非常重要，
是非常的重要。
神的儿女认得，
神的儿女认得，
神更重视，
神更加重视，
神感动作者把它记载下来，
神就感动作者将佢记录落嚟。我哋嚟睇第四节。
亚伯因着信献祭给神。
亚伯因着信献祭俾神。
比该隐献得更美。
比该隐所献嘅更美。
所以亚伯就得到神的称义的见证。
所以亚伯就得到神称义嘅见证。
虽然死了，
虽然已经死咗啦，
但是还能够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古圣徒的信心见证里面，被记载他的献祭的信仰生活，
但依然可以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古圣徒信心里面记载，
信献祭给神，
因信献祭给神，
这个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个答案，
这个可以给我们得到一个答案，
就是他全心献给神，
就是他全心献给神。
亚伯很全心要把献祭做得很好，
亚伯是全心要将献祭做得好，
献给神去得到神的悦纳，
他要献给神，所以就得到神的悦纳，
所以他成为一个以神为中心献祭的第一个始祖了，
所以就变成了以神为中心献祭给神的一个始祖，
所以他才能够建立，虽然死肉身死了，他的信仰献祭的生活得到称赞纪念，
所以他虽然是人死了，但他献祭的信仰生活仍然得到称赞。
今天我们也是要这么用心来建立属神的献祭生活，
今天我们都要这么用心来建立献
祭的信仰生活，
我们受洗归入神的名下，
你就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就是神的儿女，
你要全心做好你一生献祭崇拜神的动作，
你就要全心做好敬拜神献祭的生活，
不能随便啊，
不可以随便，
神都看得很清楚的，
神都看得很清楚。
有一个姐妹在祷告，
有个姐妹在祷告，
祷告被圣灵充满，
祷告被圣灵充满，
看了异象，
见到异象，
看到天国的荣耀，
见到天国的荣耀，
在天国的上面，
在天国的上面，
看到主耶稣的脸，
见到主耶稣的
眼睛好大，
对眼睛好大，
哇，那个眼睛一直转，
对眼一直在那里转动，
他看到神的眼睛，
他见到神的眼睛，
原来神在遍察整个世界和每一个人的心，
原来神在遍察整个世界和每一个人的心，
在这个天使很多一些得胜的人在里面了，
有很多的天使和得胜的人在里面，
哇，这个姐妹很感动，哇，原来天国就在眼睛的上方上面了，看到的意象是这样，
这个姐妹很感动，原来天国就在眼
前，就在眼前，
就在眼前，
属灵的神的国度，
属灵神的国度，
当神的眼睛碰到他的眼睛的时候，
当神的眼碰到他的眼的时候，
哇，他感动到流泪，
他感动到流泪，
原来神的眼睛看你的眼睛，看到你的内心了，你的肉你的骨头你的什么看得好清楚哦，
原来神的眼看到你的眼看到你的骨头什么都看得很清楚，
哇，那种眼神透视到我们的内心了，
哇，那个姐妹说那种眼神透视到我们的内心，
姐妹心里就想，哎呀，我在洗澡结束都看到啦，
那个姐妹在想，啊，我冲凉的时候就
告诉你啊，你在偷偷摸摸做坏事有什么心理的计谋神都知道啦，
告诉你有时偷偷摸摸做一些的计谋，
你头发几根有多长有短，哪一根要掉下来他都知道啦，
你的头发有几多有几长有几短，哪条要掉下来神都知道，
你不相信你自己如果剩下一点点头发你慢慢数，你数得清楚数不清的，
你不信的话你可以看看自己有少少头发数下数得不清的，但是神是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属神的献祭生，
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属神的献祭生活，所以他就见证这样说，
实实在在，
要实实在在，
每一步想法都要实在，
每一种的想法都要实在，
每一句话一个字也要实在，
每一个说话每一个字都要实在，
信仰的动作也实在，
信仰的动作都要实在，
最后的结论实实在在，
最后的结论就是实实在在，
想到约翰福音说，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咯，
想到约翰福音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我们做人也要实实在在啊，
所以我们做人都是要实实在在，
尤其机会最好早一点来咯，
尤其是最会早点来，
早一点祷告准备心里灵修咯，
你早点来要祷告心里灵修，
你这样子做事你的敬拜才会得到很大的感动哦，
你这样做事你的敬拜才会得到很大的感动，
当然如果你有特殊事情慢神知道，哎，没有关系。
当然，如果你有特别的事情要做，
明明可以，
但如果明明可以，
说呀，慢慢说，
刷牙慢慢刷。
嘿，三十秒可以，你偏偏刷十分钟。
三十秒已经刷完了，但你刷十分钟。
化妆五分钟可以。
化妆五分钟也搞定了。
你偏偏要花半小时。
你偏偏又要用半个钟。
从楼上走到楼下两分钟就可以了。
从楼上走到楼下两分钟就得了。
真的摇来摇去的，花很多时间。
有啲慢吞吞嘅摇嚟摇去，
浪费很多时间，
你就嘥晒好多时间。
那你就不是全心来建筑的，
你就唔系全心嚟嘅建筑。
那你这件事情敬拜活动，你没有很用心重视。
咁你就冇好用心重视呢个敬拜嘅事情。
我们每一件事都这样嘛？
我哋每一件事都系。
如果我重视这件事，
如果我重视呢件事，
我一定好好的准备。
我哋会好好嘅准备。
我常常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啊。
我成日见到好多嘅弟兄姊妹，
将来聚会打扮得漂漂亮亮，
要嚟聚会都打扮得好靓。
男孩子穿得很，虽然朴素，但是很清洁啊。
男仔虽然着得好朴素，但系都系好清洁。
尤其我们上台领会的也要很清洁啊。
尤其是我哋上台领会都要好清洁。
不然洗脸洗不干净，那个台下的人就一直看这个传道怎么不洗脸。
如果唔系洗面洗得唔干净，传道人
就
点解呢个传
道？听到你就一直看不洗脸。
咁佢就成個鐘頭都唔係聽到，就睇下呢個傳道
唔體面。我哋喺台上也不能有很多的動作啊。
我哋喺台上都唔可以有好多嘅動作。
你講一句話就肩膀這樣，那個人就一直注意那個你的肩膀啊。
如果你一講一句説話，你嘅膊頭就喐下，後面
人就注意你。不會去留意聽到你啦。
佢哋就唔會留心聽到你。
講話每一句話，慢吞吞的，他也是就開始算你那個幾次。
咁如果你講説話慢吞吞嘅，佢都會數你。
講到要很留意啊。
所以講到嘅時候要好留意。
那我們在一邊講一邊看人。
我哋一邊睇一邊望人。
我們每一排每一個人多少都要看一看啊。
我哋每一排坐喺度嘅人，我哋都會睇一睇。
你不要只固定看那個人。
你唔好只係固定睇嗰個人。
我告訴你啊，在台下坐下的人都很聰明。
喺台下面坐嘅人都很聰明。
你的眼睛這樣看，看到佢，哦，原來你在看另一個人。
就跟住你對眼一齊睇，就睇住
我哋另一
個人，佢就唔會聽到你啦。
传道喜欢那个人，讨厌我啊！
传道喜欢那个人，但系讨厌我。
即系你会分散人家的注意力。
咁你就会分散人哋嘅注意力。
所以同样的。
所以同样
的。我们很重视这件事。
我哋好重视呢件事。
我就好好准备来参加这件事。
我哋就会好好嚟到准备参加呢件事
情。
我哋系嚟见主嘅。
到目前我看到大家都整理得非常好，见主的面。
到目前为止，我都见到大家准备得好好，
这是一种用心。
呢个系一种嘅用心。
建立属神的生活。
我哋要建立属神嘅生活。呢个系非常嘅重要。第二点，
要怎么做好献祭的生活？
你点样去做好献祭嘅生活？
我们来看，再回过来看《创世纪》第四章。
我哋再睇翻转头《创世纪》嘅第四章。
《创世纪》的第四章。
《创世纪》嘅第四章。
第二节到第四节。
第二到第四节。
这里特别讲到这两个兄弟在社会上的工作。
呢度特别提到呢两个兄弟喺社会上面嘅工作。
哥哥是种田的。
哥哥系种田嘅。
种田没有关系啊。
种田都唔紧要。
你努力也是可以啊。
你努力都系可以。
弟弟是牧羊的。
弟弟系牧羊嘅。
牧羊也没关系啊。
牧羊都唔紧要。
你努力就有收成啊。
你努力就会有收成。
问题是在献祭上面。
问题就喺献祭上面。
第二点我们要谈的是什么呢？
所以第二点我哋要讲嘅系乜嘢呢？
献祭是神规定。
献祭系神规定。
是神吩咐的。
系神吩咐
的。神吩咐的话就是真理。
神吩咐嘅话就系真理。
不能改变。
唔可以改变。
永恒不变的神的话。
神嘅话系永恒不变
嘅。我们人的话，这个很难讲啊。
我哋人嘅说话好难讲。
一件事。
一件事，
我跟你这样说，
我同你咁样讲，
我跟另外一个人另外说，
我同另一个人另外说。
那两个人就在一起聊咯。
有一日呢两个人就坐埋一齐倾偈啦。点解佢同你又咁样讲？
对啊，他怎么跟我这样讲？
点解同我又另外一种讲法？
他们两个一对上就知道你这个人不实在。
佢哋两个一坐低倾，就知道你讲说话唔老实。
尤其是在感情的问题，
尤其是喺感情嘅问题，
我们不要去亏负别人，
我哋唔好去亏负人。
不是要谈结婚，你就不要轻易的谈恋爱。
唔系要讲结婚就唔好轻易嘅谈恋爱。
不要做感情嘅骗子。
唔好做感情嘅骗子。
这个人不实在。
呢个好唔实在。
对人要尊重。
对人要尊重。
尊重他的生命灵魂。
尊重佢嘅生命灵魂。
千万不要玩弄人的感情。
千祈唔好去玩弄人嘅感情。
这在神面前是不好的。
呢个喺神嘅面前系唔好。
真的要结婚，你就认真的谈。
你真系要结婚就认真嚟到谈。
求主帮助。
求主帮助。
没有要结婚的意思。
如果冇结要结婚的意思，
不要随便去亏负人家感情债，
就唔好去随便亏负人哋嘅感情。
不然你这个献祭生活是不对的。
如果唔系你嘅献祭生活就系唔啱嘅。
有时候感情放出去是伤害别人啦。
有时候你将感情投入入去就会伤害人。
我的感情要对神忠心。
我哋嘅感情要对神忠心。
神就安排一个跟我们差不多一样灵修的 对象建立家庭，
神就会安排一个同我们灵修七年多的
调整好我们自己，
所以要调整
一定要按真理来建立爱的生活，感情的生活，
一定要按照真理来建立爱的生活，感情的生活。
这个该隐他就不会做，
这个该隐就不会做了，
他实在很不懂得，
他实在很不懂得。
我们想想看，
我们想一想，
弟弟亚伯，
弟弟亚伯
他怎么献祭献对呢？
他怎么会献得对呢？
他献的是燔祭，
他献的是燔祭，
把头生的羊宰了，
将头生的羊流
血
流血，
在神面前献祭神愿了，
在神的面前献祭神愿
了，做哥哥的，
做哥哥
一样在一个家庭生活，
一样 同样在一个家庭里面生活，
他献的祭却不蒙神愿了，
但他所献的祭却不蒙神的愿
了，数祭不能单独献，
数祭是不可以单独献，
那做哥哥怎么不知道呢？
为什么做哥哥你都不知道呢？
就算当时没有颁布律例，
就算当时是没有颁布律例，
但是那种用心他怎么 不努力呢？
但是为什么他不用心努力呢？
所以这个是值得考虑思考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地方。同样
的，有的人信心不错，
有的人的信心不错，
他现实生活做得很好，
他现实的生活做得不错，
那有的人就不好，
但有的人就不好。
在家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的信心好，有的比较软弱一点，
在教里面我们可以见到一些信心比较好，
一样一个家庭的人，
一个他比较家庭里面的人，为什么会不同呢？
那就跟他对神的真理的认识有关系，
就是他跟对神的真理的认识有关系，
按献祭的规矩来献祭，
所以按照献祭规矩来献祭，
也就是没有照神的真理来建立一个献祭的生活，
就是没有按照神的规定来建立献祭的生活。
神吩咐的真理我们一定要照着行啊，
神吩咐的真理我们一定要照着来行，
那个会有光的见证，
那个会有光的见证。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
约翰福音第三章，
约翰福音第三章，
第三章的二十一节，
第三章的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三章二十一节，第二十一节，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这里讲得很清楚，
因为讲得很清楚，
这个是信耶稣人的一个光的见证，
这个是信耶稣的人光的见证。
我们按真理行，
我们按照真理而行，
就有神的光的见证，
就有神的光的见证，
照亮自己，
照亮自己，
也照亮你关心帮助的人，
也都照亮你关心帮助的人，
最后就一起得救咯，
最后就可以一起得救。
那你所行的就是靠真理靠神行的献祭生活见证，
你所行的就是靠神而行的献祭生活见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献祭生活，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献祭生活。
我们想想看，
我们可以想一想，
主耶稣亲自做见证这样说，
主耶稣亲自做见证这样说，
我的话我的真理就是灵就是生命，
我的话我的灵就是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按真理献祭是很重要的事情哦。
所以按照神的规定来到献祭非常重要，
你尊重神的话，
你尊重神的话，
你的服事就得到神的同工，
你的服事就得到神的同工，
你所做的一切献祭的侍奉动作神都会纪念，
你所做的一切侍奉的动作都会得到神的。
我们再来谈第三点，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要怎么献祭神会喜欢，
要怎么献祭神才会喜欢。
我们再来看那个创世纪第四章，
我们再来看回头创世纪的第四章，
第四章的第五节，
第四章的第五节，
一直到十二节，
一直到十二节，
在这里啊告诉我们一点，
在这里告诉我们一点，
要诚实献祭给神，
要诚实献祭给神，
做人一定要诚实，
做人一定要诚实。
我们看到该隐一路的表现相当不诚实，
我们见到该隐一路以来的表现相当不诚实。
第五节他不检讨反省自己哦，
第五节那里他不检讨反省自己，
看看第五节这里该隐就大大的生气变了脸色，
你看第五节就说该隐就大大的生气变了脸色，
然后他不接受神的劝勉哦，
原来他不接受神的劝勉。
你看看那个第六节啊，
你看第六节
耶和华对该隐说，
耶和华对该隐说，
你为什么生气呢？
你为什么
生气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
你为什么变脸色？
第七节神就对他讲一个原则，
第七节神就跟他讲了一个原则，
献祭的原则，
献祭的原则。
第七节讲得很清楚，
第七节讲得很清楚，
你如果献祭做得好，
如果你献祭做得好
就蒙悦了，
就会蒙悦了。
你献祭做得不好，
你献祭做得不好，
不但不蒙悦了，
不单止不蒙悦了，
这里讲了一件事，
这里讲了一件事，
罪就伏在门前，
罪就伏在门前，
家里的门吗？
是不是家的门呢？
不是，
不是
电脑的开关门吗？
是不是电脑的开关门呢？
不是，
不是
银行的存款账户的户头的门呢？
是不是银行存款的
户
头的门？
不是，
都不是。
在哪里？
在哪里呢？
在你的心门前，
在你的心门前。
你做得不好，
你做得不好，
你给魔鬼留地步，
你给魔鬼留地步，
魔鬼在你的心门前一直叩门，魔鬼坐坐坐不好，哎，门开，我进去了。
魔鬼就在你的心门在那里一路敲门敲门要进
去了，伏在你的心门前了，
伏在你的心门前，
随时找机会啊，
随时找机会，
这个机会在哪里啊，
这个机会在哪里，
怪人生气了，
怪人生气了，
不检讨悔改，
不检讨悔改，
就伏在心门前了，
魔鬼就伏在他的心门前，
你做了，
你做了，
他就开始怒目你了，
他就开始怒目你，
你打开那个门啊，犯罪的门啊，
你打开了那个犯罪的门，
进来你的心门里面了，
他就进入你的心
里面，在你的心里面跟你谈恋爱了，
在你的心里面和你谈
恋爱，最后怎么样，
最后怎么样，
制服你的心就是制服你这个人了，
制服你的心就是制服你这个人，
可怕
可怕，
他的三个动作，
他三个动作
在你的心门前，
伏在你的心门前，
你不小心打开了，
你不小心打开了，
进到你的内心里面跟你谈恋爱了，
他进入你的内心里面
谈恋爱，就分不开了，
谈恋爱的时候就分不开，
我来香港啊，
我来香港
地铁里面了、
啊、在地铁里面，
在巴士上面了、
啊、在巴士上面，
走在路上啊，
在路上面行，
看到很多人边走就边亲一下，
见到一啲一路行一路石嘅。
昨天在机场也是啊。
琴日喺机场都系。
我们送谢传到回去。
我哋送谢传到翻去。
我们几个负责人和约翰执事也一起去啦。
我哋几个人同埋约翰执事都。
我们要离开了，十一点多啊。
我哋要离开嘅时候十一点几。
就看到两对年轻人啦。
就见到两对年轻人。
走路走路，卜一下卜一下。
行路两度一路行。
我叫约翰，你看啦、啊，哎呀，那么差啊。
我就同约翰讲话，你睇下几差。
太不卫生啦。
太不卫生了，
那个叫传染病啊，
其实是一种传染病，
我们吃东西喝水很多这个我们看不到的小细菌在上面啊，
我们见食东西饮水有很多的细菌都在嘴唇上面，
这个很差劲，
很差劲，
这水准都没有，
一些水准都没有，
所以我说肯定不是福气，
所以我说肯定这个不是福气，
也 你是福气啊，
肯定不是福气，
夫妻不会这样啊，
夫妻不会这样，
彼此尊重啊，
彼此尊重、
你是我的，我是你的，会在路上走路上不会的、
你是我的，我是你的，就不会在那里一路走、
可能是在偷偷摸摸做事的，我看
可能是偷偷摸摸做事的，
我们不能这样啊，
我们不可以这样，
你看看最后魔鬼制服该隐的心了，
这里说最后魔鬼就会制服该隐的心，
最后就决定要杀弟弟，
最后就决定了要杀弟弟，
你给他机会，
你给他机会，
最后就跟你谈恋爱，
最后就同你谈恋爱，
最后制服你的心，
最后就
告诉你的心，
告诉你
杀，你做犯罪的事哦，
咁你就会做咗犯罪嘅事。你睇第八节，
应该兄弟相爱，一起工作杀弟弟啊，
兄弟一齐工作应该系相爱，但系佢
就将
弟弟杀死，非常嘅差。
第九节神就来问他哦，
第九节神就嚟问佢，
哎呀你，我的兄弟，你的兄弟亚伯弟弟在哪里啊？
你嘅兄弟，你嘅弟弟亚伯喺边度咧？
你看第九节他怎么说啊？
咁你第九节佢点样讲？
我不知道、
哦。我唔知道、啊。
我难道是看出我弟弟的吗？
我都系看上我弟弟嘅咩？
第十节神就生气。
第十节嗰度神就嬲啦。
很不老实啊！
佢都唔老实。
说谎言啊！
讲大话。
难道神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事吗？
难道神唔知道你做咗啲咩事？
神就说你个兄弟的血有从地里面声音出来讲话哎、啊。
神就话你兄弟嘅血喺地里边有声音出来讲说话。
向
我喊。
所以神就咒诅该隐的。他跟他的后裔，
所以神就咒诅该隐和他的后裔，
永远不要属神的这个这一边的人啊，
永远都不是属于神这边的人，
很可怕、哎、
很可怕，
其实他所有犯罪的结果的原因就是生气，
其实他犯罪所有的原因就是
生气，他悔改嘛，
他不反悔，不会反省，
如果在这个时候做调整就没事啊，
如果他这个时候可以
这个调整
就没事了、
啊、
但他一调整
一步就陷到最后的犯罪结果，
就一步一步这样陷入最后犯罪的结果，
所以我们看到该隐一路来很不诚实，
所以我们可以见到该隐一路以来非常的不诚实，
我们看到箴言里面，
我们看到箴言里面
在三十章特别记载，
在三十章那里特别记载，
有一个人祷告很好，
有一个人的祷告非常好，
他只祷告两件事，
他只祷告两件事
啊，主啊，
我主啊，
我求你两件事，
我求你两件事，
第一件不要让我怎么样啊，太富足和太贫穷啊，
第一件事就是说不要让我太富足，
那第二件事呢，
那第二件事呢，
不要我求你让谎言离开我啊，
就是求你让谎言离开我，
太富足太贫穷我可能离开神啊，
太富足太贫穷我可能就会离开神，
那谎言不离开那我就不诚实了，
但如果谎言离开
我的献祭就不实在了，
那我的献祭就不实在，
这个祷告很美啊，
这个祷告非常的美。
我一般都祷告主啊，让我很会读书啊，一百分啊。
我哋一般嘅祷告就系主啊，求你让我读书一百分。
银行嘅存款胖胖噶。
主啊，让求你让我嘅存款多啲。
比我嘅身体更胖最好啦。
比我嘅身体仲好。
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嘛。
我哋一般都系咁样。
但是我看到那个人的祷告很美啊。
但我哋见到嗰个人嘅祷告非常嘅靓。
主啊，不要让我太富足。
主啊，唔好让我太富足。
不要让我太贫穷。
唔好让我太贫穷。
让谎言离开我。
让谎言离开我。
哎呀，实在的祷告啊。
系呢个实在嘅祷告。
我曾经在学生时代也学着这个作者这样祷告神啊。
所以我喺学生嘅时代嘅时候，也曾经学
呢个
作者
嚟
祷告。感觉很好。
我没有想到神给了很多很多耶。
但估唔到神俾我好多好多。
太好了。
太好了。
所以一生非常感谢。主的一切安排啊，
所以一生都非常感谢主一切的安排。
哎呀，真的主耶稣也很重视哦，
主耶稣真的很重视，
要很诚实的献祭给神，
一定要很诚实的献祭给神。
那句话很好，很有力量又简单，
那句话很好，很有力量也都简单。
不知道大家想到哪一句话，
不知道大家想到是哪句话呢？
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
我们看看马太福音，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讲的，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讲的，
马太福音第五章，
马太福音第五章
三十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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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七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哪个者。
哇，这句话很好，
这个说话很好，
主耶稣说的，
是主耶稣讲的，
是就说是，
是就话是，
不是就说不是，
不是就话不是，
包括善良的谎言也不要讲，既然有那个谎言那个字，虽然你觉得好像很善良，还是不要讲不实在的话。
包括善意方言、善良方言这两个字，虽然你觉得
很善良，再多说就属于恶者了。
再多讲就属于两恶者。
有些话为了实在，你不一定要讲。
有些说话为了实在，你
要
讲。
你要讲就实实在在。
如果你要讲的话，就要实实在在。
不要打马虎眼，或者为了圆滑，那都很不实在。
就唔好马马虎，唔好敷衍或者系圆滑。
既然讲话都要实在了。
既然系讲说话就要实在。
就是要实在。
是更加的实在，
神要我们这样做，
神要我们这样做，
所以我们要常常做一个馨香的献祭的人、啊、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馨香献祭的人。
你献的祭很馨香、啊、
你献的祭很馨香，
有福气耶，
就会有福气。
我们最后来看这一节，
我们最后来看这一节，
我们看那个以弗所书第五章，
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
以弗所书第五章，
以弗所书第五章，
第五章的一节二节，
第五章的一至二节，以弗所书五章一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
在这里说，
在这里讲，
第一节说要效法主咯，
第一节话要效法主，
我们效法主的什么呢？
咁效法主的乜嘢？
第二节这里说凭爱心行事，
第二节呢个话要凭爱心行事。
主耶稣他一切的做法，十字架的救恩的工作，就是一个馨香的祭物。
主耶稣一切嘅做法，十字架救恩就系馨香嘅祭物。
耶稣把自己当作馨香祭物来拯救我们人啦。
主耶稣将自己当成嘅馨香嘅祭物，
所以我们要效法他献馨香的祭哦。
所以我哋都要效法佢嚟到献馨香嘅祭。
第一节下半段说，
第一节下半段咁讲，
就能够神慈爱的儿女咯，
就会成为蒙神慈爱的儿女。
神所喜欢的儿女，
我们大家都是神所喜欢的儿女，
好好过一个献祭的生活，
所以就要好好过献祭的生活。
三点，
有三点，
不知道还记得吗？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呢？
我再讲一次，
我再讲一次。
第一点呢，
第一点
要建立属神的献祭生活，
要建立属神的献祭生活。第二点，
要按真理来做献祭的生活，
要按真理来做献祭生活。
第三点，
第三点，
要诚实献祭给神，
要诚实献祭给神。
很简单，
很简单，
要记住，
要记住，
你一辈子做，你一辈子得苦，
你一世都这样去做，你一世都
就是要这样的人了。
神就要这样的人。
唱诗，
唱诗
228首，
228首，
我们唱第一节跟最后一节，
唱第一节和最后一节。